我们来读罗马书，第七章，罗马书第七章。十八节读到二十节，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读到二十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
好，
如果找到一起来读哈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。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的我啊，故此我所愿越善，我反不足；我所不知道如何，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好，那么这一段圣经啊，很重要的就是有几句话，一个就是说。你看第十八节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么今天我们在座的大多都是基督徒，我们最近几周已经讲过了，第一上两次我们说到什么叫做得救，什么叫做重生，什么叫做因信称义，就是你相信主耶稣，你承认你是有罪的，你接受他做救主，你亲自向他祷告，那你就得救了。得救了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就赐给你一个生命，叫做永远的生命，就有永生了。第二个，主耶稣也把圣灵赐给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圣灵了，那么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了，因为你有神的生命，你有圣灵住进来，你就得救了，你也重生了，你也因信称义了。这是我们两周以前我们在这里交通的。那么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就得到一个生命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，就叫永生。我们也说过，每一种的生命都有它的性情，世界上每一种生命都有它的性情。举个例来讲，蚊虫就有蚊虫的性情，夏天到了，那个蚊虫飞到你身上来的目的一定要吃你的血，它就有这个生命，就有这个性情。你不小心苍蝇飞到你家里来了，苍蝇什么看见你有什么东西吃的，它就去叮它，对不对？它也要吃，这也是它的性情。干净的也吃，不干净的它也吃啊，这是苍蝇的性情。老鼠有老鼠的性情，你如果一个老鼠到你家里来了，什么东西它就要咬，对不对？这是它的，它这个生命有它的性情。那么神的生命进来以后，这个生命也有它的性情，就是神的生命的性情。神的生命的性情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它是圣洁的啊，神的性情是圣洁的，神做事也是公义的，神对人也是有爱的。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神的生命进来了，那就有神的性情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。那么圣经有一处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实际上那就是神的生命的性情。好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加拉太书，往后面翻。 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，我们要读到二十三节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要请小李弟兄读一读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两节圣经，好。
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
好了，这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这个就是神的性情了。第一个叫仁爱，原文没有人字，好吧，是我们中文翻译进去的，因为中国人讲爱都要讲加个人字，仁爱，实际上原文就是爱啊，那是神的爱。喜乐、和平，原文是平安啊，也可以把它翻成和睦啊，平安。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良善就是善，好的意思。信实就是有信心，原文是有信心的。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那么这里你就看见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信了耶稣，你有神的性情进来了，神的生命进来了，你一定有这些性情。不要你去追求，在你的生活里面，这些性情就会表示出来，一定会活出来。比方说，当你对人没有温柔的时候，啊，你讨厌一个人，你想说他几句话来责备他或者骂他，在这个时候你就没有温柔了，但是你里头就会觉得说不平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温柔。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，对于神你就不相信了，很多时候没有信心的时候，你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了，觉得我为什么对神没有信心。你看这里面所说的这一些都是神的性情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，都有，就是你能不能够把它活出来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啊，一定都有的。今天我们说到这是神的性情，什么时候你会有神的性情，就必须你相信耶稣以后，神就会把这一个性情给你。我曾经在这里说过一对夫妻的见证，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，他们是从台湾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他们都七十多岁的人了，但是两个人常常在家里啊为一些事情吵架，哎，吵架。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就为在吵架，吵得很厉害的时候，你不让我，我也不让你的时候，忽然他的太太就是这个姊妹就跑到房间里去把门关起来了。他的丈夫就觉得很稀奇，平常我们都要把话要吵到底，吵到最后就要拍桌子打板凳了，好不好，还要摔东西了，怎么今天你就不说话了，你就跑到房间里去做什么？好了，结果他就耳朵到门口去听，听他的姊妹就在里面就是说话，听他就说什么，他姊妹在里头没有骂他，他姊妹在里头喊主耶稣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救我，你不救我我要发大脾气了，好不好。他一回到主里去，这就是生命的改变，好不好。他知道找主，他就喊主了，这一喊主啊，丈夫那个门是关起来的，丈夫在门口耳朵在听，马上丈夫里面就觉得受责备了，好不好。 他说刚刚我对他的态度太不好了，话不应该这样讲了。你看这就是一个性情的改变，他的妻子把神的性情活出来了。后来是我怎么知道这个事呢？是我们有一次聚会，两个人来同时做见证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从现在起，我们一要吵架，我们就赶快回到神面前去，好不好？你要吵架，我就到房间里把门关起来，我不跟你吵，好不好？我向谁？我就向神说话，好不好？向主祷告。啊，这个叫做性情的改变，是神的生命进来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回到我刚刚读的罗马书第七章，这里有一句话，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常常有弟兄姊妹会给我交通，我想不发脾气，但是控制不了这个脾气，有这个吧？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了由不得我，控制不了。这又是什么问题呢？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要进一步看看圣经的真理。现在我们要说，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从父母生下来，父母就给我们有一个生命，父母给我们的生命不是神给的那个生命，不是信耶稣以后的生命，是父母给我的生命。父母给我的生命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个生命是犯罪的生命，犯罪的生命。好，你看，再请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七章。好，我们来读十四节，读到十七节，十四节读到十七节。好，我们请找到了吧？找到了，我们请小李弟兄来读，好不好？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，先读到十七节，好吗？
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，因为我所说的。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受律法是善的。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说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住在我里面的罪，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，只要你是世界上一个人，你从父母得了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里面是带着罪的，这个生命里头有罪。所以你看看我们一个孩子生下来，一个小孩子生下来，一两岁就开始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。他就会贪心，他会贪心。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到我那里来，我桌子上有糖，他就妈妈抱着他，可能一岁多吧，他就指那个桌子上，他就要糖。好，我就把那个糖那个盘子就端了给他面前，妈妈就说拿一个拿一个，但是他是拿多少呢？他就拿手去抓。能够抓多少就抓多少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贪心，从小就有。如果家里有弟兄两个，弟兄姊妹如果有两三个，如果妈妈今天拿了几个苹果在那里，总是眼睛看着那个大的，都想要那个大的，有没有这个情况？我们中国就有一个孔融让梨，对不对？你们听说过？所以人啊，都是有贪心。不要人教，从小就会贪心。同样的，从小也会说谎话，好不好？ 不要教。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从父母得的那个生命是有罪的生命，是有罪的生命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人心里面会有贪心，会有嫉妒，好不好？会有骄傲，会有诡诈，好不好？因为诡诈嘛，我就可以说谎话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从父母来的一个生命，是有罪的。而且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你看十四节，他说：“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肉体啊，就是我这个身体啊，是已经卖给什么？卖给罪了。我的眼睛卖给罪了，很多东西是不该看的，好不好？我偏要去看，特别看现在的青少年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天天那个手机里面的东西啊，就拿那一个过生活。最近我才知道有个消息，在中国大陆有一个青年在浙江杭州，在西湖旁，就在拿玩手机啊，在看，看得很高兴，一不小心一脚踹到西湖，掉到河里去了，而且掉下去很深，是人家把他救起来的。就是他玩手机，很多喜欢看的东西在里头，他都不注意他的旁边是一个什么环境。现在也有青年人已经拿到开车的那个，就是在我们温哥华，他已经有了驾证了，但是一边开车一边玩什么？玩手机。你说危不危险啊？非常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手机里面很多东西会吸引他，他控制不了自己。刚刚我们说了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他的爸爸跟他讲，开车绝对不能玩手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是他控制不了。你看到没有？为什么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的肉体是卖给罪了，我的眼睛是罪在控制他，我的耳朵是罪在控制他，不该听的我喜欢听，我的嘴巴是罪在控制他，不该说的，不该发的脾气，不该说谎话的我就要说，我控制不了自己。我们在座的哪一位你能够控制你自己？我把我自己管得很好，好不好？我眼睛不乱看，耳朵不乱听，嘴巴不乱说，手也不乱做，啊，你能够管得住自己吗？实际上我们都管不住自己。有一个老姊妹，差不多快70岁了，得了肠癌，就住在医院里面。我去看他，因为他是基督徒嘛，我说，我问他，我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得这个病？基督徒得癌症哦，那不是一般的病哦。我说为什么会得这个病？他说我知道，而且他在我去看他已经做了手术，肠子切了大概一公尺，不是一公尺多，一米多啊，切了很多，啊，都切掉了。他说因为每天晚上一吃完晚饭，我就坐在电视机面前去了，大概是7点钟。我的思想里头就很清楚，7点钟是什么台演的什么电视节目，8点钟大概又是台湾的，9点钟又是哪里的，10点钟又是哪里的。他说我晚上就是这么过，但是要我读圣经我没有时间，祷告没有时间。他说每一次我坐在电视机房从头看到尾，看到晚上，我里头就不平安，好像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读圣经啊，为什么不祷告啊，我里头不平安。他说神就要我得了这个病了。 后来他就给我讲，他说我这一次病好了，我出去以后我就把电视机拿去扔掉了，不要了。啊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姊妹，老姊妹，我说电视机有没有天天到七点钟就喊你快过来快过来，没有喊我，好不好？电视机没有喊你，是你自己要去找电视机，你怪不了电视机。一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。今天没有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能够立志为善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，没有的。包括佛教的这些这些法师，好不好？我曾经跟你们说过，有一个佛教法师给我讲，他可以半年把自己关在里头控制自己思想，那就是参禅打坐，一天就喊念那个阿弥陀佛要念多好多万次，数那个佛珠要数多少次。他说这样的话我就不乱想了，我就不乱想了。但是半年以后他出来以后，他说又会出来，为什么？控制不了自己，对不对？立志为善我，行出来用着我。那我怎么办呢？半年以后出来再半年，再进去又半年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到这些法师，好不好？都是这样出来的，想用人的办法来控制自己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控制不了。为什么？这里说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而且我们这个肉体已经是卖给罪了。所以今天还有一个姊妹在给我通电话的时候都问我，哎呀，我怎么能够改变哦？啊，现在今天我们就要说到这方面了，我怎么改变？好像他说，在他的家庭里，儿子很听丈夫的话，啊，不大听他的话，因为他对儿子比较凶，比较严厉个。丈夫呢，宽容一点，所以儿子就喜欢听他的。他说，我看到他做这些事情。我不发脾气不行啊，他说我的脾气就来了，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。那么圣经里怎么告诉我们呢？假如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脾气？你看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我们来读以弗所书，第四章，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26节，四章26节，就是这一节啊。以弗所书第四章26节，好，如果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因为只有一节，好不好啊？生气却不要犯罪。不可含怒到日落。好，那么你知道一个人有没有生气的时候啊？一定有。但是保罗啊，就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生气的时候不可不要犯罪哦。什么叫做犯罪啊？生气你就骂人，那就犯罪。生气你打人就是犯罪，好不好？生气还不能犯罪。我你生气是在我里面，犯罪是在外面的行为出来了，所以生气还不能犯罪。第二句话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我有怒气啊，基督徒到日落到晚上，为什么晚上基督徒就没有脾气了？因为晚上要回到哪里去啊？要回到主面前去哦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你晚上睡觉前祷不祷告啊？要祷告的，好不好？晚上到主面前去一祷告，圣灵就光照你，你就会把今天你所做的事情在主的面前都向主认罪。认完罪了，不可就含怒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本来今天他说那句话得罪我了，我对他没有发怒，没有犯罪。但是我这个怒气到晚上，如果你还没有消，到明天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这个怒气还在， 那你就知道了，这就是你的肉体，好不好？这不是神的生命给你的，不是神的性情，是你的肉体。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，也是一对夫妻的见证，她的丈夫还是一个传道人，他们是少青年的时候，两个人结婚，两个都是基督徒，结婚以后两个就说好了，哪一个早晨起来刷牙的时候不是要挤牙膏吗？你挤自己牙膏的时候也把另外一个人的牙膏牙刷上也挤了，也挤牙膏啊，表示两个都是这样做的。有一天妻子先起来刷了牙，吃了饭走了，丈夫起来晚了，一看他的牙刷上没有牙膏，妻子没有一牙膏，一想昨天晚上怪不得我们吵了架，好不好？因为吵了架，所以今天早上起来牙膏就不给我挤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要知道，这就是寒露到什么？第二天早晨了，好不好？基督徒不能这样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里头有神的生命，好，我们有神的生命。好，刚刚我们读的加拉太书里面有一个爱，那是神的爱，神的爱是不许我们生气还犯罪，是不应该的。神的爱告诉我们不可以寒露到日落啊，这就是神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不同。那么我们一个人，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们能不能够用神的生命来改变我自己？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就有一个叫有一个律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，有一个律啊。那请你来读罗马书第八章，第一节到第二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好，如果找到了我们请小弟弟兄读，好不好？
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
好，请你注意这一句话，他第一节是讲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请你注意，这里不是说如今那些得救了的人就不定罪了，不定罪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会再犯罪了，不是指得救的人，信了主耶稣的人不会犯罪，必须是你是住在基督，在基督耶稣里的，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啊，请我们注意，你必须要，你信了耶稣得救了，你是基督徒不错，但是你不一定是在基督耶稣里。今天我们要说这个事情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不在基督耶稣里，第二节你就做不到。第二节是什么？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刚刚我们讲了，我们每一个人从父母得了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里面就是有罪的，所以有的人把它叫做罪性，好不好？人都有罪性，从小就有罪性，有罪就有死，所以罪和死是连起来的，它是一个律。死就是说因为你有罪，你和神中间就没有关系了，虽然我人身体没有死，我还活在地上，但是我和神中间断绝了关系了。一个不信耶稣的人，他里面只有罪和死的律，总是在他身上。但是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圣灵神和神的生命就进来了，就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就进来了。刚刚我们讲人都有永生，神的生命， 就有神的性情，而且圣灵也进来了，那我里面有多了一个律了。这个律叫生命圣灵的律，基督徒里面就多一个律。这个律可以做什么？这个律就可以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那意思说，你如果听从这个律的话，你就可以不犯罪了，你就可以活出神的性情来了。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刚刚我们读的圣灵结的果子你就有了。那么我一个基督徒，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里面一定有神的生命，就叫永生，这里就叫生命，一定有圣灵住进来，所以他们两个就形成了一个律，叫做生命圣灵的律。在原文没有圣字，就是生命灵的律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现在我们来说生命灵的律。我们先说什么叫做律，你看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律，好不好？律的意思就是一种力量，而这个力量有一个特点是不会改变的，一个不可改变的力量就叫做律。比方说有一个科学家发现了地球有引力，叫做地心吸力，这个人叫做牛顿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牛顿发现的？牛顿就发现这个苹果啊，怎么熟了以后就往地上掉，怎么不往天上去呢？不往到处飞呢？好了，以后他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苹果掉在地上，因为地心是有一个吸力，所以地心吸力就是一个律，这是不能改变的律。牛顿又发现了万有引力，太阳为什么从我们地球的东边出来？因为地球围绕太阳在转，对不对？地球围绕太阳转，所以这个是个律，不能改变。如果今天我们的地球不围着太阳转，那就太危险了啊，是个律。月亮又要围着地球转，对不对？这又是一个律，这个律是一个力量，是永远不能改变的。当然这些律、这些力量、这些律都是神创造的，神创造万物的时候神就已经定了这个律了。所以我们曾经说了，我们相信的这一位神，他不但是万有的创造者，而且是万有的管理者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第一章，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科学家现在发现的很多，现在很深奥的很多新的发现，细胞里面的这个原子的结构、分子的结构，各种的发现都是发现神的创造，神已经把它创造好了。所以这个万有引力也是神用来管理宇宙的一个力量。那我们来读读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好不好？好，往后面翻啊，希伯来书第一章。啊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好不好？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 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清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
好，你看这一段圣经呢，就是说我们信的这一位神，第一个他是创造万物的神，创造万有的，第二个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创造了万有以外，他不是创造就不管了，他要管他，怎么管法？用他全能的命令管理万有。所以地心吸力也好，万有引力也好，春夏秋冬也好，他都要用他全能的命令来管住管理。第三个，我们这位神啊，他是洗净了人的罪，他是又是救赎者。你看，因为人有罪嘛，谁来救？没有人能够救。我们立志为善，由得我行出来，由不得我。但是神能够改变我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律是什么？律在科学上来讲，就是一种力量，这种力量是不能改变的力量。因为它是一个不能改变的力量，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罗马书里面就有两个律在我们人的身上，一个叫罪和死的律，这个不在我们身上不改变。这个罪和死的律是我们从父母得到人出生以后，我们就得到这个从父母来的这个人的生命，就有这个律在里头，这个律不改变的，这个律总是要我们去犯罪，这个律总是要我们去和神中间断绝关系，就是死。所以我身上一定有一个罪和死的律，这个律不改变的，每个人身上都有。因为我们有这个罪和死的律，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我们都立志为善，由得我，但是最后行出来怎么样，由不得我，因为有一个罪和死的律在我身上。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很有名的人两个，一个叫孟子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叫荀子。孟子认为人性本善，对不对？荀子认为人性怎么本恶，好不好？这两个人都只说了一半，好不好？实际上在我们人的身上既有善又有恶，好不好？都有在人的身上。讲良心啊，良心就是善嘛，对不对？不讲良心就是恶嘛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里面因为做了一个罪性，从父母来的这个生命，人的生命都是有罪的，就有一个罪和死的律在我们身上，没有办法改变。但是当我们一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主耶稣能够让我们改变，是用什么方法来改变？不是要我们天天去参禅打坐，不是要我们还有的办法叫做批评与自我批评，你们听说过没有？好吧，一批评把你就改变了，改不了了。这件事情可能把你批评了以后，你就少说一点话了，好不好？不去做了。但是你的这个性情改变不了啊，好不好？改变不了啊。好了，因此这都是人的办法。神的办法就是给我里面另外来了一个律，好不好？就叫什么律？叫做生命圣灵的律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，这个律进来以后能够对抗罪和死的律，能够对抗它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是站在生命圣灵的律的这一边，你就不会倒向罪和死的律那一边，因为两个律都在这里，你要哪一个律，那是在乎你自己。那么今天一个基督徒，我怎么能够天天活在生命圣灵的律的里面呢？那就是这里的第一节说了一句话，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 这一节圣经很多传道人解释错误，他把它解释成得救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叫得救，不对的。这个在基督耶稣里不是只是指着得救来讲，而是必须指着他住在主里面。在基督耶稣里啊，就是你必须要住在主里头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，好，只有一节，等到大家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哈，好，找到了哈，那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请你注意这节圣经，什么人不犯罪？凡什么？住在他里面的。这一句就是刚刚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，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。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？就是你是住在基督耶稣里，你必须住在他里面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，你也得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一定是住在基督里，你天天可以不住在基督里，你住在哪里？青年人就可能住在手机里，好不好？他天天看着手机，年纪大一点不会手机的就住在电视里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么一个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也许我们还有朋友圈，现在还有微信吗？微信里头还有朋友圈，你天天还可以住在朋友圈里头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一个就是你住在哪里。如果你是一个住在基督里的啊，请你注意，住在基督里的，我们来读一首圣经，请你读约翰福音十五章。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七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读到第七节，请我们读的时候把里面那个长字，全部所有的长字，长长的一个长字要读成住，原文不是长，原文是住，好不好？四节读到七节，请你把长字读成住字，好。如果你的圣经是长字，请你都把它改成注字，因为那是翻译错误，好不好？好，请小李读吧。
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主耶稣说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所说的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因为什么？你在基督耶稣里，你没有出去，你天天都在他里头。今天有一个人说话干犯了你了，你的感情受刺激了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像刚刚我说的那个姊妹，赶快把门关起来，向主祷告？当然，你今天在上班的地方，你的同事得罪了你，你不能够把门关起来。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回到里面去啊！你有没有回到主的里面去？所以，在圣经里面，特别是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就说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 神在暗中，你就回到神那里去啊，你就马上回去。怎么回去？不是你这个人，乃是说你的思想先回去。所以遇见任何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，就是说你的思想有没有回到主的面前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每一天要去遇见许多的事情，但是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是自己去解决，自己想自己的办法，你没有把每一件事情到主面前去祷告，就是要回到主的面前去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就住在你们里面。葡萄树的枝子一定要住在葡萄树上。最后主耶稣又说了，就是这里面说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就是第七节，我的话也照住在你里面。所以很多基督徒说，我祷告那么久，好像神都没有给我说话。不错，你可能祷告很久了，但是我们所知道的，像保罗，他的祷告三次，主就对他说话了。你去读哥林多后书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向主求了三次，主对他说话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也是几次，三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说我们的祷告也是三次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，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里面有两个律，你如果能够胜过那个罪和死的律，你就必须一个是住在主里面的人。从什么时候，每天你什么时候就住在主里面？我说了很多次，就是每天早晨你在床上睡醒了，思想一活动，第一件事情就对主说话，几分钟就可以了。最近有好几个妈妈来给我讲她儿子的问题，有一个妈妈的儿子，就是上个星期二，现在还在美国念书，啊，就是怎么样帮助他们，我就给了他妈妈几节圣经，我说你就把这节圣经在电话上告诉你的儿子，请他把这几节圣经背熟，把它背了，每天早晨在床上睡醒了，第一件事情，用这几节圣经对神说话。好不好？对神说话，向神祈求，我想，这个就是。那么你们如果要知道是哪几节圣经呢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，第一处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，第七节到第八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七节到八节。好，那请小弟弟兄念一下哈。
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
这是主的应许哦。主怎么讲呢？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开门。上个主日有一个姊妹在这里说，她讲，弟兄，我为了我的女儿祷告到现在好久了，主都不成就。我说是你祷告呢，你女儿祷不祷告？她说女儿没有祷告，我帮女儿祷告，那就不够了，好不好？帮女儿祷告是对的，但是女儿要自己祷告，好不好？因为祈求就给你们，那是谁来祈求啊？是你自己要祈求啊，好不好？必须你自己祈求。所以我说，我就跟那个妈妈讲，她的儿子在美国念大学，我说让他自己把这些先背好，他就有信心，好不好？因为他告诉我，他的儿子现在是怎么样呢？也向主祷告。什么时候祷告？考试就要祷告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么现在就告诉他，你考试祷告，主也听，对不对？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叩门，把这一件事情先备好，这是第一处要告诉他。还有第二处圣经，就是约翰一书， 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，要从第要读就读第九节吧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。好，我们还是请小李弟兄读好吧。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你不但要去祈求，你还得看见要认自己的罪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要住在主里面，不只是什么事情要靠主祷告祈求，还得看你祷告的时候你要向主认罪。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啊，这是第二个。我说你的儿子要他把这个背的，每天早上睡醒了第一件事情要向主认罪，向主祷告，向主祈求。啊，除了这段还有一处圣经我告诉他也要背的，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。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到七节，好，慢慢，好，还没找到是吧？好，那么我们去找到了，我们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，请小李弟兄念念好吗？
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
好了，这是也要背的。刚刚我们说第一处就是你向主祈求，祈求什么内容？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不要有任何的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我说让你的儿子，他告诉我今年21岁，啊，在美国读大学。我说你把这三处的圣经，让他把它背下来，背了以后你在电话上考考他，是不是都背的了？让他每天早晨把这几节圣经在主的面前去背，好吗？啊，去背，该认罪的就认罪。该向主祷告就向主祷告，每一天，啊，每一天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说，要住在主里面，你就必须跟着主的话，好不好？一个青年人、少年人，从小你喊他多背一点圣经，对他一生是有非常的好的好处。他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到主那里去。他就能够遇见主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交通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有两个生命，一个生命是从神来的生命，一个生命是从父母来的生命。父母来的生命是有罪的生命，就有一个罪和死的律；从神来的生命，那就有圣灵、生命圣灵的律在我的里头。那我怎么能够胜过罪和死的律？那你必须要住在主里面。那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每天的功课，你必须是住在主里面。怎么住？那刚刚我说了，首先你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是想到主，每天晚上睡觉也要想到主。你遇见任何一件事情，你想到主，对主说话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就可以回到主的面前。好，我想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主要交通的，就是这个内容。看看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？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请讲。
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在那个罗马书第八章那里，你刚才说的就是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 这个就讲罪的不是就是说你信神了，一定要住在里面才不定罪了，如果不住在里面还是要定罪。
好，好，这个定罪的什么意思，好不好？一个人犯了罪才定罪吧。你住在主里面，那意思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那我们看看保罗啊，写这本罗马书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写给罗马教会的？是不是写给所有的基督徒啊？那些基督徒都在基督耶稣里了吧？都得救了吧？对不对？都得救了。那么底下还是第二节说，如今那些，第一节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好不好？不定罪就是说你没有犯罪才定罪，对不对？你犯了罪才定罪吧？不定罪就是没有犯罪吧？那你在基督耶稣里你还能不能够犯罪啊？你得救了以后当然能够犯罪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刚刚就补充了，读了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如今那一定要住在基督里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要把它弄清楚。
可是蒋弟兄，约翰一书刚才就是那个前半句我还是可以理解，但是后半句就有一些因为说你如果你犯罪就是不认识他，也是就是说完全就等于是说那个是想不信主的人。
不这里说我们来看看哈，这个他问的这个很好，就是约翰一书刚刚我们读的那一处哈，
三章六节，
第三章第六节，第六节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。你如果住在他里面，你就一定从灵里面看见了他，好不好？我们住在主里面，是不是在灵里面？
也未曾认识他。
对，未曾认识他，不是说我只认识他是主耶稣哦，未曾认识他，未曾认识他的什么？主是有能力的，能够把我改变过来，这就是认识了。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你得救了还不够，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。今天我们没有说得胜这个名词，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你对主就一定有认识的，比你得救的时候认识的要更多了，好不好？比方说你在信心上就有认识啊。我遇见了很多的环境，这些环境使我失去信心，对不对？我回到主里面我就有信心了，这就是认识他啊。哎，这就是你和主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深了啊。所以这里说到的认识，好不好？看见是灵里面的看见。
所以说这边的说凡犯罪的也是包括基督徒是吧？
当然当然，他是指这个都是指的基督徒啊。你看这个约翰一书啊，几处都是说到他说到儿女们，好不好？都是说到基督徒了，好不好？都是指的基督徒啊。就是我们对主的认识，不是说得救的时候看见他是我的救主，我有罪，他当然我只是认识这个，这是很肤浅的。我还要更一步的认识，就是他的生命，他的性情要从我的身上活出来啊。所以我们刚刚读加拉太书第五章，那里不是有九种果子吗？啊，那就是认识了，好不好？你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忍耐？好不好？有没有爱？好不好？这都是要认识的，好，都是见了他，好不好？好，请讲。
问一下，说你刚说那个认识他，这必须接够九种果子才叫认识，接了八个、七个都不算。
不是，我千万不要说我只有几个果子，圣灵一住进来，全部果子你都有了。哦，我不要求哪一个果子，你认识他了，这些果子都出来。你不认识他，果子都不出来，好不好？就是你看见他，你还得认识他，好不好？从哪里认识？从哪里看见？灵里面， 因为基督就在我的灵里面，所以要回去啊。所以刚刚我们讲要回到主面前去啊。所以刚刚我们举了那个例嘛，两夫妻不是一吵架吗？妻子把门一关起来，回到主面前去嘛，好吗？不关起来，在外面两个要吵，关了就把门一关了以后，两个就不吵了。为什么？一个在外面，一个在里面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我们就要脱离那个环境，回到主的面前去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会一个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就坐在主里面。什么时候回去？随时回去。遇见事情回去，不遇见事情也要回去，好不好？啊，看电视的时候也能回去。所以有人问我，蒋弟兄，抽烟可不可以？基督徒，我说你抽烟先祷告，主啊，我现在要抽支烟了，好不好？一路抽一路祷告，主啊，我现在在抽烟，这就是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好不好？你要看电视可以，如果这个电视把主从你里头夺走了，这个电视就有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挪到电视头，如果你一边看电视，你可以看，可以看，也可以放得下，那就好。啊，你说我现在可以不看，但是很多时候这个电视抓到你以后，你不看不行。下一步是什么？今天完了以后还没有完，这个连续剧，下一次他总是给你留一个后果，对不对？你总是心想到那个时候，到的时候你就去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是住在主里面，可有可无，好不好？他不能把你抓过去，就是那个律，你知道，那是一个律，好不好？那个律把你抓不过去的，那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，请讲。我们基督徒，我记得我上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交通，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们一定要过一个生活，就是信心的生活，信心的生活，而不是只过一个感情的生活。我记得上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交通彼得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彼得他信主耶稣以后，他一直活在感情里面，活在感情里面，他不认识主了，好不好？你必须活在信心的里面。活在信心里面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，你就相信主的话。所以最后主耶稣对彼得讲，因为主耶稣说今天你们都要跌倒，因为那天晚上主耶稣被卖了，你们都要跌倒。彼得就说了，众人跌倒我总不跌倒，好不好？他不跌倒，而且他说，主啊，我就是跟你死都可以。你看这些话，他不认识自己哦，他是感情说的话，对不对？结果那天晚上他三次不认主了，不认主，主还路加福音记载，主还转过头来看了他一下，他就出去流泪痛哭。主耶稣为什么看他？你说的众人都要跌倒，你不跌倒，你说你给我死都可以，总不能不认我，怎么现在你不是三次不认我了吗？主耶稣一看他，他就受责备了，好不好？他知道自己是凭感情，不是凭信心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你一定要注意，你现在要过一个生活，叫做信心的生活。什么叫信心的生活？不管什么环境，顺利的也好，不顺利的也好，你都要有一个相信，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神。第二个，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？既然是神给你的，你就不但要接受，你要到主的面前去，凭信心来认识主的话，好不好？相信主的话，没有错。这就是我们天天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好吗？那个比方 Joseph 他最近的见证，他就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一下他一下那里去就出了个 VV 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他都不知道啊，这就是信心的生活，好不好？他就把这些交给神， 啊，这就是开始。我们基督徒的一生都是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啊，每一天啊，在信心的里头，我不凭我的感情，啊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我想做好做不好的，我只有凭信心靠主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没有了，我们请李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，好不好？好。
在你的这个教导下得到很多造就，在蒋弟兄的这个说明之下，我们对主一定要有信心，我们一定要住在主里面，不能够住在外面，就是受世界的这诱惑。
是，
我们感谢赞美你。等一下我们各自回到家里，祈求主能够保守大家的脚步，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。以上祷告请奉主耶稣圣名，
阿门。哦，明天早上我们这里有聚会了，上个星期六停了一次，明天早上有。
哎，这个怎么关呢？会。